人见愁李明躲在屏风后边偷听黄面人传令，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可私自离开总兵府，防止走漏风声。又叫三僧一个人守府，令两人去见侯国英。说完了又放下一封信转身走了。李明一听可急坏了，看样子他们今天要行刺信王，我得把消息传出去，前门是肯定走不了了，后门嘛也不行，因为方才我已经得罪祖大寿等三个人，就这么走是肯定不行，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转身返回书房内，把方才他绑上那个仆人的衣服换下来，脱下来之后自己穿上，然后趁着那黄面人的命令还没有生效的时候，从后门溜了出来，直奔三清观，一路不敢怠慢，来到庙里见到白剑飞和飞尘子，就把方才见到的事儿说了一遍。追云苍鹰白剑飞一听李明所说那黄面人的长相，惊得他站了起来。飞尘子也狠狠地说，魏贼所以敢如此胆大包天欺君罔上，就是因为手下网罗了这批江湖败类，为了除恶扶正，贫道也要大开杀戒了。这阵儿天将晌午，素斋啊还没有摆好，甭管多忙，吃完饭再商量怎么办。突然鱼骨跑了进来，师父，门外来了个文生公子，说是姓侯，您认识他，他带了不少人前来烧香，弟子见他男不男女不女的，特来请示。哦，白剑飞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女魔王侯国英，哈哈，他的嗅觉这么灵敏，可能发现了蛛丝马迹，跟踪而来。啊，道兄啊，看来你的三清观必然被我们所累。老道说，二弟啊，你这是什么话，咱们是自己人，你快躲避，由我来对付他。不等白剑飞搭话，低声告诉鱼骨几句，便匆匆的迎了出来。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说话，哎，飞尘道长，你怎么住这么个小庙啊？小庙里养了你个大神仙，我来看你来了，你迟迟不出来迎接，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说完传来一阵笑声，李明心头一震，他知道侯国英一笑就要杀人了，不由自主地摸摸腰间的日月双轮。白剑飞也听出来了，侯国英没安好意，怎么办？我现在带人一走，恐怕庙里的人要遭毒手，不行，宁交一人丹，不叫二人寒。嗨，他一摸自己的剑都，刚想拔出宝剑以死相拼，就听飞尘子说，哦，无量天尊，原来是侯总督啊，别来无恙乎。哎，贫道早年涉足江湖，可近十年来已闭关苦修，不与武林同道来往，侯大人到此不知有何见教。白剑飞听了心里难过了，知道老观主怕自己不肯退走，故意把话说绝，逼自己速离此地。女魔王既然出现，肯定是发现可疑之处，老观主的几句话不会把他打发走的，可是事到如今再想出面，反而给老观主带来不利。略一思索，当机立断，一挥手率领大家向观后走。还好侯国英带来的锦衣卫还没有形成包围圈，闯出去之后，白剑飞立即告诉小神童曹玉留下，你呀，在这观察，看看侯国英要干什么，以防不测。其他人分头奔城乡，并且邀定好了晚上二更天在凤阳府文昌阁顶聚会。这阵儿天快黑了，单说追云苍鹰白剑飞 掺杂在人群当中向城内走。哪知道刚刚过了城隍庙，这块挺荒凉，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好啊，二秃子，站住，就凭你这块料竟敢跟九千岁作对，你简直是活腻歪了，痛快的跟爷们儿去领死吧。话到人道，一只大手碰抓住他的肩膀，把谢飞是何等功力啊，被人家给抓住肩头，把他吓一跳，他大吃一惊。可是白剑飞临危不乱，右肩微微一塌，用胳膊肘嘿掏一倒那个人的软肋，左手一招，呜，恶鹰扑食去抓对方的太阳穴，迅猛无比，狠辣异常。那人低笑一声，把手松开，歘闪在一旁。白剑飞退后两步，抬头一看，哟，在池塘旁站着一个和尚。这个人身材高大，光了头，满脸的大胡子，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灰僧衣，光着腿儿，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肉眼泡睁不开，腰间挂了一个很大的酒葫芦。只见那个和尚冲着白剑飞咧开大嘴，呵呵直笑。白剑飞一看，哎，认识，谁呀？是中岳嵩山少林寺的和尚。这个和尚可了不得呀，辈分很高，都管叫醉和尚。他是现在少林寺掌教的师叔。醉和尚虽然皈依三宝，却不遵守清规，嗜酒如命，不戒荤腥，游戏风尘，嫉恶如仇。他和五岳三鸟同居嵩山，交情甚厚，特别是和江建臣更为密切。白剑飞正在人单力孤之际，得见一代侠僧，太高兴了，乐得恨不能自己蹦起来呀！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你呀！你敢闯白二太爷的道，你这个该死老贼！把我吓坏了！哎，快叫二太爷消消火，献上你那宝葫芦啊！快点，我就饶了你，不然……再看醉和尚脸色一正，白二，你先别动我的宝葫芦，我有事找你。什么事儿？白二啊，萧老刁哪去了？这小子这是混蛋加三级，今天他就是躲到牛角里，我也把他锯出来。哎呦，可气死我了！白剑飞一听，不由得一愣，不知道自己大师兄怎么得罪了他。为了怕惊动外人，抢不上前一把拉住醉和尚，向庙后一片树林走去。找到个清静地方，有块青条石，把醉和尚扶着坐下，一把夺过醉和尚的酒葫芦，扒开了塞儿，砰，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喝了几口，嘣，塞子又给摁上了。我说醉和尚，你别倚老卖老，我大师兄对你呀够尊敬的了，连二太爷我对你也够分量，特别是我那三弟，哎，凭他那个狂劲儿，对任何人都不理睬，可对你这个老秃驴，他可是敬如长辈呀。你别不知足，你别耍酒疯，你要敢耍酒疯，我摔碎你这个宝贝葫芦。追云苍鹰白剑飞知道醉和尚虽是出家人，可是性如烈火，怕真是为了什么过节和自己掌门师兄有个言差语错，伤了和气，所以才装疯卖傻，先消消对方的火气再说。哪知道话音刚落，醉和尚把肉眼泡往上一抬，怪眼一分，哼，要不是为了江三那个小王八崽子，我放着轻浮不祥从河南跑到浙江，又追到凤阳，我是吃饱撑的呀。啊，老人家，我没明白。少林无极同处嵩山，我和你们师父又很对脾气，与你们这三个小子也非常投缘，特别是那江三儿，这 这孩子是天生奇才，骨骼秉慧，武林之中百年少见呐。你们的师父吴吉龙老鬼咽气的时候，又托我对他严加教导，使之为武林放出异彩。他在黄山十年，已经悟透三项神功，目前最紧要的叫他深造五年方可大成。这不光是你死去老鬼师父的遗训，也是我们这一辈几个老不死的最大希望。哪知道你的那个混蛋透顶的师兄萧老刁，竟叫江三去青阳宫魏忠贤那里去握什么底？哎呀，弄不好岂不是毁了这孩子一生吗？啊！白剑飞听到这儿才恍然大悟，原来醉和尚发这么大脾气，千里迢迢从河南追到这儿，是为了自己三师弟呀。他怕江建臣奉命去青阳宫卧底，弄巧成拙，毁了一生，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激，一改往日嬉笑谩骂的习惯。醉大叔啊，掌门师兄派小师弟进京，也是迫不得已，为贼势大，要谋朝篡位，为了大明江山，为了天下百姓，也为了楼儿的家仇，我们不能不破釜沉舟。不过请你老放心，凭小师弟的一身功夫和他的聪明机智，嗨，为贼手下人奈何他不了，他还是应聘前去，更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哪知道白剑飞刚说到这儿，醉和尚气得胡须本儿全都炸起来了，张口就骂：白二，我一向认为你不傻呀，哪知道你更是混蛋加武级。要知道如果动武，别说剑臣已练成了无极神功，不怕魏贼手下那群魔崽子，还有我醉和尚的，我是怕他唉又遭孤苦，长居深山，从没有踏入红尘一步，直到今天江湖上还没有人见过他的模样，加上他血气方刚，正在年少，青阳宫中粉黛佳丽云髻，我是怕他现身于孽海清涛不能自拔呀。你懂什么？白剑飞闻听哈哈大笑：老人家，说了半天你挂这份心呐，今天呐亏了你是对我说，如果你当着我师弟说，他又不拔净你满嘴胡子才怪，难道说堂堂的五岳三鸟竟连这么一点定力也没有？我说醉爷们儿放心吧，老三如有不测，你拿我的秃头盛酒喝。就在这阵儿，一道黑影唰来到树林，这一闪，醉和尚抬头一看，好，一气凌波身法，好俊的身法。他一把手从白剑飞手里收回酒葫芦，注目而视，一看来人是个不满20岁的英俊少年，不由得称赞一声：嘿，好小子，你是谁？那个人给白剑飞深施一礼，喊了一声师父。追晕苍蝇赶紧说：老二，快见见醉和尚，你的师祖。我说风和尚啊，这是我徒弟五凤楼。五凤楼上前见礼，醉和尚眼睛翻了翻，看了又看，先天无极派又出个人物，是块好料，你们爷俩说话吧，没我事儿。白剑飞才问：老二，你何事如此匆匆？哦，师父，小千岁定于明天上午祭灵，弟子特来送信，我又派人去叫李明，他马上就到。说罢垂手站立。白剑飞听了，好像心头上压块石头，他仰望长空，默默不语。醉和尚看看白剑飞，瞧瞧五凤楼，慢慢的站了起来。哎， 我和尚是无能为力了。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劳五更寒，日出三竿丧不起，算来名利不如闲。阿弥陀佛，声音未落，人已飘身而去。醉和尚刚刚走，缺德十八手李明就到了。禀师伯，曹玉回来了，这一次女魔王对三清观破例未施毒手，我估计他这是欲擒故纵，所以才网开一面。我已叫曹玉去文昌阁传话，所有人一起从行宫后角门进入花园内，因为侯国英今晚要搜查全城，怕我们落在他手，请师伯训斥。白剑飞点点头说可以。李明又说，魏银平郡主带5000人马待命，他必然参与密谋，趁天色尚早，不如叫我大哥五凤楼到他那儿探听一下消息。没等白剑飞表态，五凤楼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为了我魏延平已成了老魏家的叛逆，一旦回京，魏忠贤会如何对他，我实在不忍心再牵连他了。唉，我倒希望他能跳出这是非之坑。五凤楼刚说到这儿，就觉灵外有动静，还没等听清楚怎么回事呢，就看白剑飞一拉缺德十八手李明的手，噌窜了出去，随后低低的音声告诉五凤楼，老板你快走快跑。话音未落，白剑飞已经来到树林外边，接着就听师父大声说，啊，我当谁呢，原来是东方大妹子，哎呀你好厉害的眼力呀。五凤楼在林中不由得心中打愣神，怪不得师父拉着李明迎了出去，原来是青城山的人追踪赶来。哎呀不好，他立刻想起东方启珠曾经和自己交手，无意中碰了女孩禁区，青城豹子为了相亲不远千里到在袁家铺，我在酒席前当面拒婚，得罪了青城三豹，现在他们找我来了，怎么办？师父不让我露面，可是他的人家怎么能和青城山的人说清楚呢？事情从我自己身上引起，绝不能叫师父一人涉险。这时明月东升，银辉洒地，五凤楼隐身在一棵树后，树外边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只见玉面无言东方碧莲和风流剑客燕日华这师兄妹二人和自己的师父站个面对面，在玉面无言的身后还站了8青衣大汉，每人呢手中一条冰铁七枚棍。这8人不知道怎么挑的，高矮胖瘦一样样，就是所用的齐眉棍也一样长短，在月光照映下，8人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的。五凤楼忽然想起来了，他师父白剑飞说过，青城山百兽癌东方门下有巡山8勇士，一个个不光力大无穷，而且都是一身13太保横练功夫，实在非同小可。听说他们8人号称青城8猛啊，曾合练了一种8方风雨阵法，配合默契，再加上他们8人力大棍沉，武林之中无人能破这个阵法。可这8人只听东方木一个人的命令，因为东方木是青城山的掌门人，不知为什么竟被玉面无言带到此地。就在这阵儿，传来玉面无言冷冷的声音，哎哎哎，
白剑飞，你别再套交情了，眼下青城山和先天吴起办已经势不两立，我请青城八猛在此就是为了对付五凤楼那个小子，不料碰上了你，嘿嘿，真有意思，自古来都是施债图还，但今天是图债施还喽，这也是你教徒不严，命该如此。他说到这儿一挥手告诉那八个青衣大汉，来呀给我上。这八个人单手踢棍，呼啦变成二郎单山，以抢占四方八位。白剑飞知道和东方莲说话说不出个礼表来，一狠心，苍啷啷啷啷啷，拔出肋下宝剑仙人指路，往当场一站，稳如山岳，气定神闲，等候八猛进攻。五凤楼不由得暗暗敬佩师父这份定力呀、啊！面临强敌毫无惧色。就在这阵儿，那边又出事儿了，怎么？东方碧莲一扭头看见李明了，用手一指，哎坏小子，今天饶了谁都不能饶了你，不能放你这个缺了八辈得的人见愁，今儿个碰上你姑奶奶你就认命吧。他玉掌刷的一错刚想扑上去，就听燕日华在旁边说，师妹，对付这个无能的鼠辈还用着你吗？啊，你呀先歇会儿，带愚兄过去，保险叫他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哎，你注意点啊，八猛弟兄叫他们看住了，别让白秃子闯出去。这个老小子是出了名的滑头，确实大意不得。说着探背膀按崩簧，苍啦啦啦抽出宝剑仙人指路，嘿。这个燕日华在魏忠贤门上身份极高，被列为二剑之一，又替魏贼除谋划策，是狗头军师，所有聘请江湖武林之人的事儿都由他一人承担。他又是青城三豹的大徒弟，剑法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只见燕日华拔剑在手，刷刷刷连进三剑，寒光照住缺德十八手李明。要不说李明这小子武术不高，胆子可真大了出奇了，急忙双手一分日月五星轮，昂首挺胸站在燕日华面前。燕日华起手一试，化龙点睛，唰奔李明的面门刺来。李明左手轮往上一起向燕日华的上身砸去，右手轮推山填海砸燕日华的气海穴。燕日华吓坏了，一飘身唰闪到一旁，心想这什么招数，不要命了，我扎他他打我，这哪里是打仗，是拼命啊。他哪知道这就是钻天要子江建臣传授给李明同归于尽的打法，这种古怪拼命的招数对付武林高手嘿还特别有效。你想啊，一个武林成名的人物谁愿意和一个无名小辈同归于尽呢？所以李明这一手还真灵验，竟把个燕日华气得连喊带叫。五凤楼正看着出神，突然就听那边叮当叮当炸，兵刃撞击声，循声一看，好，见师傅和青城八猛打得非常激烈，一片剑山棍影，真是惊心动魄，鬼哭神愁。他手握五凤朝阳刀的右手已经出汗了，他真想过去帮忙，只见八猛八条大棍如同蛟龙出水，猛似飞虎，配合默契毫无破绽，而且打法阴狠，每个照面都两棍并出，双棍袭击，四棍以逸待劳，铁壁合围，密不透风。尽管追云藏鹰白剑飞剑法绝伦，可是想胜办不到，而且消耗内家真力太可怕了，时间长了非输不可。五凤楼一剑两眼喷火，齐窍生烟，苍啷抽出五凤朝阳刀，要挥刀助战。